冀州侯苏护见了西伯侯姬昌的信，深受感动，愿意带着女儿到京城领罪。一路之上，姬昌可引小行夜路，队伍前面打着日月龙凤旗，所过的州府县道都知道冀州侯护送贵人进京，是百般招待。这天来到恩州，恩州这有驿馆呢，地方官赶紧迎接冀州侯。苏护说赶紧把驿馆收拾干净，安排贵人下榻。苏护让3000军兵住到恩州周围，500护从包围驿馆，他自己领着几十名亲兵亲自巡逻。到二更天，他又到后头转了一圈，仍然是平安无事。哎，苏护啊，又长出了一口气。回到前厅，他就有点困了，俩眼睛老打架。苏护实在没办法，就趴在桌上，说不睡啊，自己控制不了啊，迷迷糊糊的就睡着了。也就刚睡着这么个功夫，冷不丁就听见外头狂风骤起，飞沙走石，把这窗户纸打得啪啪啪直响。苏护这才惊醒，一瞅这灯啪灭了，他刚要找火镰的功夫，啪自动又着了。苏护倒吸了一口冷气，这怎么回事？灯灭而复明，真乃怪事啊。正在这时，后宅有个女人尖叫了一声，
有妖怪。
这一嗓子把冀州侯喊的汗毛根都竖起来，心说真有妖怪。他急忙提灯拿着铁鞭奔后宅便跑。外边风大呀，刚到过道铺灯灭了，伸手不见五指，对面不见人，这怎么能行？苏护就喊来人，快来人。凶刚下夜的人闻声赶到，军侯有何差派？掌灯。灯再掌好了，这就耽误了一段时间。苏护提着鞭又赶奔内宅，再看这些使女丫鬟，一个个容颜刚变，抖作一团。妖怪在何处？谁喊的？不知道啊，我们正在熟睡，听见这一嗓子把我们惊醒，也不知道妖怪在何处。废物！他挑帘进了妲己的屋，一看妲己啊，围着被窝也缩成了一团。苏护用手一摸呀，妲己手脚冰凉，脑门上一层凉汗。谢谢爹爹。妲己披衣下地，喝了点热水，苏护陪他谈了一会儿，一瞅啊，哎，这气色慢慢转过来，嘴唇也红了，两腮也红色了，苏护这才放心，让女儿躺下，把被窝盖好，重新把帐帘放下来，这才退归前厅。这回他可住上意了，叫这50名侍女搬到妲己屋里去，不准睡觉，但是瞪眼守着贵人，一夜无话。等日头升起来，苏护洗了洗脸，再次到内宅一看，妲己已经起来了，正在梳洗打扮， 跟四女们有说有笑，正谈论昨晚发生的事情。苏护点了点头，罢了，真是不幸之中的万幸啊，这要出点事儿，天子非怪罪不可，真是罪上加罪呀。其实他高兴的太早了，他哪里知道昨夜晚间那一声喊就是妲己喊的，那音都差了他也没听出来。现在这个妲己已经不是他女儿，肉体是灵魂变了，已经被千年的狐狸把妲己的真魂吸去，入了妲己的窍，假托人形。妖怪就守在他的眼前，苏护一点也不知啊，还拿他当自己的女儿。闲言少叙，在安州住了一晚，第二天又开始登城，路上无话，好不容易来到朝歌。朝歌是哪儿？就是现在的河南省安阳市小屯村一带。解放后，考古工作者做了大量的工作，经过挖掘整理，发现了不少兽骨，上头有奇形怪状的文字，我们都看不懂，只有专家才能弄清楚。因此管兽骨上刻的这字就叫甲骨文。经过考证，的确小屯村一带就是当年朝歌的旧址。因为那个当初本地叫银，尤其是一片废墟，所以科学的名称就叫银墟。咱们闲言少叙，冀州侯到了京城之后不敢进城啊，把营盘扎在东关外，派人禀报武成王黄飞虎，因为黄飞虎保卫京城的安全，那是镇国的王子，不经过他的允许，大队人马进不了城。黄飞虎接着苏护的禀贴，知道他送女来请罪，这才传下令箭，允许苏护带女进城，住到金庭馆驿，侍从不准超过50名，军队全扎在城外后面。苏护领命，带着人把女儿送进京城，暂时住到金庭馆驿，披心吊胆等候纣王的旨意。咱们再说两个奸臣费仲尤浑，这俩小的耳目灵通，苏护一到他们就知道了。两个人把鸭子腿一拧，相视一笑，哥哥兄弟啊，你说这个苏护是不是个倒霉蛋？可不是的，想当初800镇诸侯来朝天子，都给咱们哥俩送礼，唯独他特殊，没把咱哥俩看在眼里呀、啊！咱们才料识小计，调理他一下，这小子可倒了血霉了。按理说他就应该接受教训，这次破例给咱哥俩送礼，要再不送礼还得接茬收拾收拾他。对，他肯定能送礼，他等着吧。这俩小子打着如意算盘，只等了一天也无人送礼，等了两天还没人送礼，可把这俩小子气坏了。哎哎呦，苏护，哎，真有你的，看来还是没拿我们哥俩当回事儿啊！哥哥兄弟，哎，咱们赶紧进宫，狠狠的给他揍上一本， 好了，这俩小子进宫随便，过了九间殿，走过九龙桥，穿过龙德殿，赶奔摘星楼。摘星楼上有一座宫叫寿仙宫，纣王就在这儿住。有殿头官到里边送信儿，纣王一听费仲游魂来了，传旨让他们进来。这俩小子迈着方步，哈着腰，来到大殿之中，双双跪倒。
陛下万寿无疆，万岁万万岁！
爱卿平身，
谢万岁。
赐座。
是，
你看谁看着谁合适，这了不得。这纣王就瞅他俩顺眼。等这俩小子坐下了，纣王就问爱卿：“朕无旨许完诏，见朕何事？”
陛下，冀州侯苏护来了，
送女前来赎罪，现在金庭馆驿候旨。
哦，
苏护还敢来见我？
是啊，陛下呀，对这种人您可不能心慈手软呐、啊、您别忘了当初您对他多好啊。
哎，要他的女儿不是往他脸上贴金吗？这个人敬酒不吃吃罚酒啊，把您惹得生了气了，降旨要杀他。当时我们哥俩在场，觉着苏护可能一时有点想不开，这个弯儿啊磨不过来，我们叫他下了台阶，我们求主公开天恩，把他饶了，放回冀州前去反省。主公你也这么办了，结果又怎么样呢？他竟敢胆大包天，提反师于午门。后来他又大败天兵，杀得朝廷伤兵损将，是可忍孰不可忍。如今他也过了瘾了，也回过味来了，又把姑娘送来了，美其名曰前来请罪。这分明是眼里头没有天子，拿咱们大商朝开玩笑。似这等乱臣则子，要不严厉惩处，天下万姓文武百官的眼里还有天子乎？ 岂必死我也。二卿言之有理，明日朕圣殿一定把苏护正法。
陛下圣明，万岁万万岁。
这俩小子把火扇起来，下了殿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他俩乐的。
苏护啊苏护，看看你横还是我们横，得罪我们哥俩的人绝无好下场，明天就瞅你的哈哈笑。
单说到了第二天，纣王气呼呼升坐九间殿，文武百官到齐，参王拜驾之后分立两旁。纣王沉着脸一拍龙书案，来人选冀州侯苏护上殿。
苏护上殿。
冀州侯啊都来好几天了，那心里那个焦急劲就甭提了，本章早递上去了，为什么天子迟迟不接见我？莫非事情又发生了变化不成吗？哎，正着急呢，天子生变了，苏护带着女儿也来了。听说天子选召，他不敢耽搁呀，
正冠斗袍，脖子上挂好忠孝带，来在九间殿，趴伏在地往上叩头：“范臣苏护，罪该万死。”纣王瞪着眼珠往下看了看，
下面跪的是苏护吗？
正是罪臣。
你口称罪臣，你有什么罪呀？
这苏护一听啊，这口风不对，承认错误吧，把自己的所作所为一五一十全讲了。纣王又点点头：“那么苏护，根据你的所作所为，应该定个什么罪呢？”
你说：“
臣罪该万死。”
好，
这可是你说的，我要把你杀了不算过分吧？
来，
把苏护推下去，金瓜击顶。
大事。
苏护一听，完了完了，要知道这样我就无赖了，我一定跟他血战到底。看来这个人呢得有主意呀、人无远虑必有近忧，我怎么没防备到这一手呢？金瓜武士刚把苏护推下去，首相商容出班跪倒，高呼：“陛下不可，
不可呀！陛下，你赶紧放了苏护才是。”
纣王一看呢，又是这老东西，我干点什么，他跟着捣乱。纣王沉着脸就问：“商容，为何不可呢？难道苏护还不该死吗？”
陛下圣明，按苏护所为，死有余辜，但是情有可原。当初就因为陛下要选他的女儿，他得罪了陛下，如今他认识到错，主动送女进京赎罪，陛下杀之不易呀。把苏护一杀，恐天下人耻笑，百官不服。
哦，谁敢不服啊？哎，我明白了，不是旁人不服，是你。商容啊，我看出来了，你胳膊肘往外拐，吊炮往里揍，大事小情全跟姑作对呀、咱俩不是君臣，简直就是仇敌了。
不必多说，下殿去吧。这商容啊也急了，老头子蹭一声站起来了，只气得浑身力抖，面如白纸：“陛下呀，我好言相劝，你是忠言逆耳，不过今天我告诉你，只要有老臣三寸气在，我就不允许你斩杀苏护。”
哎呦，商容，你疯了不成？今天看看你横还是孤横，我是非杀不可。